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你想清楚吧，受者相。但是我们对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愿意去调试，我们没有弹性的，都叫受者相。我无论如何，我就是这个样子，那我的观念就不会变。我无论如何，我就不能够去做一点善巧，那个也是受者相，因为刻板、死板，人的脑子已经被掐损，那个都是恒希望恒常不变，叫受者比、受者相。这四个东西，离一切，第一是离一切相，第二离染业，比如说你透过这三十七道品，你就离掉很多的啊，就是染执，也就是情染。你不会情染，就不会执着，就不会产生烦恼，就不会产生这些解锁戏法。所以那叫离啊染业。人能够离掉染业，就很好。人是因为情染才产生执着的，所以我们所遭遇过的事情，也许是不愉快的，但是这件事情已经不愉快，但它已经过了。我很清楚的，它已经过了，它不是我现在生活的现实。那你能这么生活，清净心就清净。那什么叫染呢？染就是我去染以我现在的生活，我去染以前现在已经不存在的东西，染到我这边来，那个叫执着，那个叫染，叫情染。我过去有过的一些创伤，我把它移迁移到我现在的现实生活里头来影响。就是以前被蛇咬过一次，以后只要看到绳子电线都很害怕，那也是一种情染，就是染液，就从那边染过来的。所以染过来就我们事情就看不清楚，就常常会产生这些问题。所以你知道人的心理上会产生很多的毛病，一些心理的疾病是从哪里来的呢？比如说恐惧症的人，他就有的人就非常的恐惧绳子，他只要看到绳子就恐惧。有的人很奇特，他就很恐惧看到刀子，他很怕看到刀子。我说那你不进厨房切东西？他说我不进。那我说那你怎么生活？他说都是我太太做的，我就是怕刀子。我说啊，什么都不怕？他说我什么都不怕，我只要看到刀子我就怕得要死。他到底什么时候染上这个怕刀子？他可能忘掉了，也许用催眠可以把它催出来，但是他总是曾经有过一回，这个东西非常让他惧怕，他染进到这边来。那我们来看这个921大地震，我去救灾，然后看了所有的这些这灾变的现场，看一看啊、哦，我这一次山崩地裂这个淹水屋没有过去看。我那个时候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做了一年定时啊，刚开始一段时间去做救助的工作，以后就是一年我隔时间就安排着要去做一些这个助伤的工作。但是刚去的那几天回来，我想这地震会不会再来，所以我看了他们要逃难都来不及逃，衣服都没有穿，所以我在想，哎，万一地震震到这边来，这很难说。所以我晚上的时候我就把衣服特别放得好一点，就是一抓就可以抓得到，而且我还把手电筒都放在固定位置，为什么？万一来。可是隔了不久以后我就不这样弄了，为什么？大概一个周期一个周期，但这几天没有了，那就可以不必了。所以但是我原则上我家里有几个手电筒在哪里我很清楚，万一停电刮台风我这一抓就可以抓得到，这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一旦被地震震完了以后，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就会害怕的人有没有呢？现在还有，那就是染液，就是被那个东西染住。有的人啊，他被 这个小孩子被这个被虐待了，被绑架了，他受到伤害，那个染液会染到他一辈子都很害怕，很害怕人或很害怕什么都会。那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染液所形成的，所以大家知道，他是讲说三十七大比能离染液，很多的你这种染的东西呢，啊、哦，染液的时候呢，烦恼自然啊就可以舍离。第三个，他起方便慧，啊、哦，那么修习方便道，也就是三十七大品，它能够让我们起方便啊、哦，这个方便慧，啊、哦，就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的创意。方便慧就是。就是生活的创意，你生活有创意跟没有创意的人差别很多呢。有创意的人啊，这个撕下来的阅历啊，人家折一折可以变成一朵花放在他家的桌子上，没有创意的人撕掉以后就把它揉一揉就丢在自制楼里头，这两个不一样。我常常看到有些人很有创意啊，他们家里头布置的蛮好，他会做一些手艺，把他家里稍微隔一段时间，他稍微把它做一点调整，他很有创意，啊，那种东西也是创意。创意，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应变也是一种创意。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知道怎么有弹性的去调整自己的工作，也是创意。所以创意这件事情呢，是起方便慧所产生的。三十七大品可以让我们起方便慧。第四个，知恩报恩，就是三十七大品使一个人真正懂得知恩报恩。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三十七大品的修行怎么会最后他会产生知恩报恩呢？他说啊，三十七大品使人心即和善啊，同住安乐。三十七大品使人变得和善，愿意跟别人同住安乐啊，那么直直柔软，所以呢就能够相扶啊啊，彼此之间哈、啊、相扶。啊，相持啊，那无有我慢，人没有我慢的时候，没有自我中心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到了，所以知恩报恩的问题了。那么这样子，这是我们看三十七道品啊，他这个部分在所谓宴会地里头所谈的，他提到了是一切皆离啊，那么离染业，那么起方便会，那么知恩报恩这几个问题。然后你知道他还有一段话讲得更好，他说菩萨住此宴会地，也就是菩萨在住宴会地的时候修三十七大品的时候，以愿力故得见多佛。如果他有愿力的话，他就可以见多佛，他就可以啊跟多佛跟佛相应，乃至见多百千亿那由他佛。哇，那由他一个那由他啊，是我都不晓得怎么算的，百千亿那由他，意思都是无量无边的 啊，就是说不只是多佛，乃至于见更多无量无边的佛，也就是三十七大品里头啊。你我们从华严经里头来看，它是告诉我们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再看哈、啊，华严经呢，在最后赞叹的时候，赞叹这一地的菩萨，就是说修三十七大品这一地的菩萨，他怎么赞叹呢？他说：“菩萨闻此啊，圣地行；菩萨修此这三十七大品，圣地行哈，于法悟解，心欢喜。他对于种种生活中的法，就能够悟解，能够开悟，能够有心常有不断的很好的领会跟解释。你知道，一个人对周边的事情，你怎么解释就怎么感受，是不是这样？”有个人看你一眼，你把他解释成说他大概在欣赏我长得很庄严，大概是这样吧啊，你是这样解释你很高兴。但是如果你跟他解释说一怕水滴矿化吧会就动了一块了啊，你就觉得很不舒服啊，很不舒服就过去磨了几滴矿上立即大一些眼皮，所以年轻人就产生这种问题，你知道吗啊？所以你怎么解释是很重要的。所以菩萨呢，啊，能够闻此圣地行的时候呢，于法悟解心欢喜，啊，那么空中于法赞叹人，这个时候他常常空中啊，常常雨啊，天雨曼陀罗华一样啊。为什么叫了天雨曼陀罗华呢？你一定会这么想， 说天界里头动不动就要天雨曼陀罗华，啊，就要下很多花，啊，那不知都烂了怎么办？哎，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啊，这个黄板怎么处理？哎，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真是很有智慧哎。啊，那到处都念着下这么多的，都曼陀罗华下来啊，那怎么办呢？走路都走不出去了，怎么办呢？这很有意思，他问这个问题。我常常有人问的很多问题都很好玩的呢。有人问我说：“大师，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全部都是金黄色的，我觉得它不漂亮，我不想去。”很好玩吗？好，我先讲这个问题哈。说天雨曼陀罗华，我跟你讲，所有的讲这个华是现这个花这件事情。在佛经里头，就是在《大般若经》里的经开始的嘛。啊，你看到禅宗讲莲花微笑也是华，可是真正曼陀罗华，它在这个《大般若经》里头，在第一会佛起正等觉，你知道，来自于十方这个佛界的菩萨，而且是上首菩萨。捧着他们那个佛界里的每一个菩萨要献给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花，哎，一个佛界有多少菩萨？无量菩萨。可是这个上首菩萨捧着这个花哈，从那个界啊，我不晓得当时做波音747，他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他是神变来的，是不是？然后他也神变的这些花送到了，他有办法送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这边，那释迦牟尼佛接了这个花以后呢，把这个花还回赠每一个十方诸佛的那个佛界的每一个众生，你看，而且用现实专众都寄回去的。你只能想用现实专众或用什么东西，但是你知道，释迦牟尼佛他就这样送回去的。好，那这个花，所以天雨曼陀罗华的时候，大概都是天界的。向佛供养这个花的意思，供养这个，他们每一个是一个菩萨呢，也都供养这个花的意思。这个花代表了生命的成就，代表了修行的成就，代表了37，他在修行37大品里头是产生了生命的喜乐。我们刚刚就是跟你讲过的，就是你自然而然就会啊有这个语法误解，语法又有领悟解释而产生欢喜空。中呢，啊，雨华赞叹啊，他就会雨华产生赞叹，而且他在当时呢，这个在华严经里头，就是在他化自在天里面赞叹是怎么呢？是大哉大士金刚藏，因为这一会是金刚藏菩萨是会主，所以大哉金刚藏，因为金刚藏讲这个十地品，然后讲这三题，在这个宴。这个宴会地这一地啊，提37大品，所以他现在赞叹他说大哉金刚藏，就金刚藏菩萨，他是那一会的会主。他说自在天王与天众，他说我们在这个大自在天王的啊，闻法踊跃住虚空，每一个人都闻到他所谈的这个法，也就是宴会地这37大品，整个修行者闻的法，他内心的踊跃，内心里头非常的欢喜，因为前面都领悟都欢喜嘛，是不是？然后呢，住虚空，什么叫住虚空？都住在空中吗？不，你解释这样子的话，那只好去演电影了，只是住在空中了。不是，它是指内心里头，我们讲无所住，知道吗？就这个心没有执着，所以叫住虚空。一个没有执着、没有住的，那叫住虚空啊，所以叫空无所住。那么既然是空无所住，也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的生其心怎么会不欢喜呢？所以闻法踊跃啊。那么这个住虚空啊，那么散放这个种种诸妙云供养如来啊，那么这个喜充遍，他说这个产生了种种的妙云。佛法里头谈的妙缘，什么叫妙缘呢？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开讲37大品，我们有这么多人来，每一个人的表情、 每一个人都很欢喜，那就叫妙缘。妙缘就是这样，妙缘是气氛，妙缘是那个环境，妙缘是你生活中的那一份，你跟环境之间互动的那一份胸襟，都叫妙缘。所以并不是天上的云，而是你抚养于天地之间，你就接受了这个妙缘，就是这样。所以妙缘就是供养如来啊。那么这个虚通遍，那这供养如来是妙缘，供养的是啊种种诸妙缘，各种不叫缘。所以我们跟一个朋友相见的时候产生也是一种妙缘，我们回到家安静下来，在这个静静的做一点家事也是在妙缘。我啊，边洗澡边唱一首歌，你也感觉到那个时候是在法缘里头，所以就叫做妙缘。所以为处处得如法，那就叫做法缘地。所以十地到最后的第十地叫法缘地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云啊，它是不断在变化的云，它是啊，这个随时随地它，你要看到它都是这个浮在天，在天空悠闲的在走的，它叫妙云。那么这是华严经到最后在赞叹哈，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这个宴会地这一地的时候，我们看到华严经它这么说。那好，华严经这么说，我再翻翻还有什么经这么说呢？你看梵王经，梵王经上面呢，你去相对去看，当金刚上所谈的这个所谓的宴会地这一地的时候，你去看梵王经里头啊，这部经怎么说呢？佛陀说，菩萨哈修持这个就是这个三十七道品精进修持，这三十七道品啊，就菩萨修持精进觉啊，那么得正善巧智慧，他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善巧智慧啊。那么他呢才能够真正有善巧的智慧去生活，他才有办法去度化一切有情众生。所以入善巧方便教化一切众生，能啊使得见佛体性，这样你才能够见到佛的体性，常乐我净。就是说入善巧方便，你修这个三十七道品，从宴会地里头，那么你就能够教化一切众生，教自己内在的一切众生，也教我们跟我们一起相处的内在外在的一切众生。我一直给各位提醒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众生都以为你之外的众生，你的内心里都有无量众生，因为你想来想去想东想胖啊，烦恼拢底下来，众生拢底下来啊，好的嘛是底下来，坏的嘛是底下来，都叫众生的对。这里面众生有好有坏都有，所以你才能够真正的哈、这个去教化这一切的众生啊。那么能使得见佛体性，你才能够真正见到佛的体性，真正能够见佛。那佛的体性是什么？常乐我净。佛在刚开始说法的时候，分析每一个人一开始生活的那个基本状况，它是什么？无常、苦、空、无我。他告诉你，生活的现实就是无常。什么叫无常？点哪就扁呢、啊？叫无常。你说，经常在变，你的环境在变。你周边的人物在变，其实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想法也不断在变，无常。不止如此，你在做生意做事业经营的方式也不断在变，市场在变，消费行为在变，产品在变，所以无常啊，无常。所以你应付不了无常，你要抓住一个常的东西，然后你一定要却要投入一个无常的环境里头，那一定很痛苦。所以无常苦，但是你要弄清楚，最后没有一样东西你真的可以带得回去的。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你一定要弄清楚，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你带得走的。你无论你有多少 钱财有多好的地位，你没有办法带走。不过你也放心，你都赚的那些钱放在那里，总有人会用，他会帮你用掉，没问题。所以有一天，我一个老师，我大学的一个老师，一个心理学家叫胡秉正先生，他已经九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那耳朵都已经比较这个听不好了，要戴助听器了。有一天我去了，他还是跟我讲，他说我认为人活到现在，我只看到一件事情，我就怎么看都觉得这个事情很对。我说你说说看。他说人啊，不是来追求赚很多钱，也不是来追求要很高的地位或什么成就，都不是。人啊，最好的事情是刚刚好够用，都不免把关哈，就是你如果人生啊这样走，你刚好够用，你的人生也就是你的生活里头这样其实是很快乐的。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有一天他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深觉是这个样子。你去给他看，你哪要拍光，你不知道光要坑一头，你去想想看吧，你多一点钱就不晓得要放在哪里，对不对？人家并购完了以后，是不是还继续放在这个并购的银行里头？银根一开始有一点改变，那你到底要怎么做？你讨个欢乐啊！以后我让我们欢乐家，我的猪猪后门板瓜刚好够用啊！所以我觉得我过得还蛮快乐的。我想，一个九十几岁的人，大概不需要拿自己跟别人比较，也不必讲酸葡萄的话吧？我讲的是实，我认为他讲的是实话，所以我说你讲的不是是实话，我觉得你讲的是真话，而且是真理。是不是？是这样。那么，这个《饭碗》里头，《饭碗经》里头，他谈到说，我们才能够真正见佛体性的时候，那我们是本来是苦、空啊，无常、苦、空、无我，就是最后你的我只能写在墓碑上而已啦。其实还有什么呢？所以对于这种人死了以后要怎么埋才能够产生怎么样，我觉得你最好不要教你的子女这样做。我的物理学的观念是这样，如果总共组这么多，他把你埋在一个地方啊，他变很好啊，你会不会变得比较不好？所以用不着去考虑那么多，那地被阿拉逮宰力，你要怎么弄都宰力，人要走了，还这个东西放下来了，就是后人去处理吧，责任是后人的，这样你自己不必去想那么多。人根本要搞清楚为什么空无我，这东西要放下来。但是无常苦空无我，可是经过三十七道品以后，你去看到什么？看到常有一个真常的东西存在，一个永恒存在的本体世界，你开始看到了。你从变化不及的这一个变动的世界里头，在这一个无常变化的世界里头，你慢慢提升到一个永恒存在的那个本体世界，那个东西叫做常。我们接近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到底是哪一个世界？至少极乐世界比这个世界要长得很多，而且到那里以后，到了长极光净土的时候，它是真常，是不是？所以它是从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然后到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净土那是一个恒常的那个本体世界，所以我们说那是常乐。你现在开始看到它了。你在一个无常世界里头仰望的有一个常的世界，而且你觉得你已经考过这个考试了，你将来一定可以去，那你自己相信你能够到那边去。 那你有这个信心，那么就那就你产生了乐，你对人世间里头有了三十七大饼帮助你活得快乐，但是也在三十七大饼我们慢慢的仰望着看着恒常的东西，那是常乐。我现在你慢慢看到一个真的我，不是这个色相的我，这个照理讲这个我不能够称为我，那这个我叫什么？所以很难说。所以当寒山子被问到这叫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无心像秋月，必谈秋皎洁。我的心像秋月，必谈秋皎洁嘛。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那个东西比，你叫我怎么说？我没有办法描述它，但是那个才是我。那个我不是我能描述说哇体三维瓦街体重瓦街呀，我长得什么样子，哪一个照片，不是这种东西，不是你护照上拿的那个照片，都不是，而是被问到这个我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讲。我的心就像秋月一样，像碧潭秋皎洁一样，无物堪比伦了，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他比，跟他伦比啊！叫我如何说，你叫我怎么说？所以没办法说他的时候，就是古德所讲的，就是这个，因为没有一个名称可以代替他。你给他取一个名称，都变成形而下，就是没有办法取一个名字。就是这样吧。那么内心里头开始清净了，没有染执了，方便这个禅师，方便善巧啊，方便的私语都是慢慢就产生出来了，内心是清净的，所以生活过得比较喜乐，过得比较有创意，都是这样子的人。我慢慢开始注意到一个所谓善巧创意的事情，有的人吃完了饭以后就喋喋不休，练这个练那个，不喜欢不这个不喜欢那个，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他有一点点时间，他还有他的兴致啊，有他的兴致，他内心里头没有什么成见，所以他内心里头有兴致可以做一点别的事情，但他还是稳定。这是我在观察老人期的时候，老人之间差别很大。那么有一次我到这个台北的市立图书馆那个这个金门街的那个分馆叫王冠英纪念图书馆，我去那里这个讲课，那一天是在讲亲子关系，我讲啊就讲了，要注意亲子关系不是只有好像父母亲在照顾小孩子这个亲子关系，你要想想看，你的父母亲跟你之间也是一个亲子关系，所以亲子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我们照顾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要跟我们上一代之间的关系也要弄清楚。我们大家都比较重视怎么样把小孩子教好，这个资讯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疏忽了我们去了解老人家是什么东西。各位，有人已经开始在接近老人期，有人已经老人期，有人将来要变成老人期啊，不管是是老人，将会是老人，或未来会是老人，但你总要面对那一件事情，你面对的那件到了老的时候你要看清楚，必须有真正感觉到常乐我净的这个修行才可以，有这三十七大品当作你的工具才可以。我看到有些老人真麻烦哦，一天哦他可以出几百个题目给你做，但是你有的人呢是 真的不假疲于应付。但是我们也看出到有些老人没有子女理他，把他流放一样，那他也很可怜呢。那好，亲子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那我知道人有了这一些三十七大品的工作的一些当作我们的方法，当作我们的工具，我们要去生活之中，要去处理家庭的生活，处理我们的工作，待人接物，都会有比较多的欢喜，所以常乐我净，内心里头清净平衡的事情也就多了。我很喜欢这个去山上走走，哈，爬爬山。但是我看来有一个老人家呢，他很不错，他总是很悠闲的在走路，然后有时候我跟他打招呼，他蛮悠闲的。一个悠闲的人看起来就令人喜欢，他也不会愁眉苦脸，他就是很悠闲，你看他的脸就是舒展的。所以有时候我上去走一走，我就碰到他，跟他打个招呼。我看到他，我就自己想着说，这个人真不容易，我如果年老的时候有他这样子的修为就很好了。然后有一天他跟我打招呼，他就谈起来了，他说你看我高兴，哪有，每一个人的一辈子都有很多很多的不满意或者是创痛或不愉快的事情都有，但是问题是你不要常常拿它来折磨自己就行了。然后他才好玩，他说你看看，他要我看一个东西，以前的人弄那个铁丝网，这样有长刺的那种铁丝网，他那个铁丝网当篱笆，就像篱笆这样穿过去的。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叫我看清楚，他说你看那个铁丝网啊，就这样直接穿过去那棵大树啊，那个树已经很久了，他就以前是钉在那个树上的，现在那棵树呢是慢慢长大呢，就把那个铁丝网包进去，不止包进去，越包越大，就真的从这里进去，从那里出来。他说这棵树还长这么大，很好看，这棵长七万，那棵叫多长，他还比给我看，他说电线绑着的哈，最后也整个包进去也没怎么样。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再去看看那几棵那个铁丝哈，从那里经过，他每天在那里磨，他不愿意把它包进去的，所以那几棵都被吸啊被吸，他一直都长不大，那一棵已经这么大了，那小孩这么小啊，包不过去。他说我想是这个道理吧。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你现在可以了解说，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相信不相信？山上一样有菩萨，你相信不相信？而且那菩萨不见得是学佛的，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有些这种他的一些体验哈，就这么简单。所以他就讲，他说哪有没有说没有烦恼的事情，哪有说每一件事情都是顺心的啊，不会有这种事情。但是问题有人想把自己心挂给鬼，但是我知道就不要常常去抽他，放下他啊，就像这样子他就长过去了，我觉得很有道理。我有一天我从那里经过，后来那些铁丝因为泥巴吧怎么弄那些就没有了，但是我现在还走过去还常常看那棵树，那棵树从这里过去从那里出来的现在还在。我不晓得那棵树是不是也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其中的一参，我想也是吧。对，我们了解常乐我净，其实它的道理很清楚，就是从三十七大品这个地方开始努力来做的。那么 最后我也要跟你讲，大般若经里头的第一会也讲三十七道品，大般若的基础就在三十七道品，尤其是第一会第四卷里头，他说菩萨应行三十七道品，大般一啊、哦，所以菩萨呢行这个七道品呢，才能够跟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相应，你也可以看得到，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也是大般若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地方却提醒大家，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就不是三十七道品，所以才是真正的行三十七道品，这是大般若经的基本观念，就是说我们认真去行三十七道品，但是我去做这个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却不能够执着的说我没有，我哪一个地方没有做好，然后我每天指责自己责备自己，这样子的时候你行三十七道品就行不好了。三十七道品的意思就是我们去行动它，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地方啊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们检讨把它做好，做好的我们保持它，但是这里面并不是执着在自我责备责备里头，那这样东西才能够真正产生大般若。那今天呢，我们只是告诉各位，这三十七道品其实它像是一个很宝贵的一幅这个人生的这种叫什么卫生署那边登记过的叫做食品，这个非常好的食品，精神生活的食品啊，就是它是一个啊，这个佛陀那里告诉我们的，就是你的精神生活上三十七道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从这个《阿含经》啊，这个《维摩诘经》，我们从《华严经》，从《大般若经》啊，《梵王经》几个角度给各位谈这个三十七道品。今天最主要就让你知道它的功用，所以今天好像是广告一样的，引了各种经典哈、哦、广告，让大家欢喜，知道三十七道品很重要。那好，且听下回分解，下一次我们就从啊四念处开始来谈起。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了。